安德海这回矮了半截，他也不敢那么横了，给大人磕头。安德海在，我且问你，你不在皇宫侍奉西太后，你跑到山东干什么来了？大老爷明鉴，这个我无缘无故的，我能离开北京吗？我是奉了慈禧太后的遗旨，赶奔江南采办龙衣，我给皇上太后老佛爷买衣服来恢复。这承办龙衣的事情自有专人负责，用得着你吗？哎，大人，我可不是顶碰你啊，他这个事情是慈禧太后决定的，你问我，我也不清楚。话又说回来了，没有上边的意思，借给我个脑袋，我也不敢呢。那好，既然你是奉旨出京，拿来，拿什么？遗旨。你不说奉旨出京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是西太后说的话，没有亲笔手诏。安德海啊，你可别忘了这句话，孔口无凭，立字为证，私凭文书，官凭烟，就冲你这么一说，这就是遗旨吗？他回大人，这慈禧太后没给我写纸。那也好，拿来。有内务府的批文吗？喂，太后，我是奉佛爷的遗旨，用不着跟内务府打招呼，所以没有批文。好啊，看来你手中什么凭证也没有，就凭你这一张嘴，真是胡说八道。安德海，我再问你，你是一名太监，有什么权利在太平船上悬挂日月龙凤旗？哎，你是想造反不？另外，你在船中高挂龙衣，所谓何故？回大人的话，因为我感念主子对我的恩典，所以把龙衣带出来随时悬挂，表示我对主子的孝敬。呸！那龙衣除了皇宫之外，在外面是禁物，你随便悬挂，你这是无力造反。话又说回来了，假使是皇上和西佛爷叫你出京，你因何宴路之上敲诈勒索，携带镖手，携带妓女，你这是何意？这一句话把安德海给问住了。
我除非
好啊，既然你这么办了，本巡抚就对得起你，我要按律治罪。来人，把安大海拉出去就地正法。就这四个字，好像泰山压顶一样，把安大海吓得坐地去了，脸也变了。
大人，我有下救回禀。
你还有什么说的？
大人，我这阵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北京，你也跟着辛苦一趟，你问问西太后是不是这么传的旨，还是我胡说八道，到北京你就清楚了。
不必了，我已经请过圣旨了，你听一听啊。 说着他看了一眼聂太孙的人，聂太大人早准备好了，把圣旨展开，先行完礼，高声朗读。圣旨上面写的很简单，大致的意思说，安德海没有经过懿旨私自出京，敲诈勒索，妖言惑众，告诉各地的督府，凡是抓住安德海者，不必停止，就地正法。安德海一听，魂都飞了，他这才知道丁宝桢夜已请过圣旨了。在这时候，丁宝桢传令就把他推出去了。为了慎重，要把他手下那几个人叫上来，当面认一认，这叫验明正身。这几个太监咱也说过了，一个叫黄石奎，一个叫李平安，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响头。丁大人用手一指，你们看一看，他是安德海吗？这那还错得了？就是他，你说的是他。推出去，把其他的太监压起来，把安德海推出去了，压到刑场，一刀斩去。这小这条狗命就这么交代了。丁宝桢呢，就要把所办的这些事情又写了一封奏折，得向皇上详细报告。另外把安德海所勒索来的东西以及他在京里带出来的禁品全都封存起来，查点清楚，一方面登记在册，一方面派专人送往北京。咱们书说简短，丁宝桢这折子正好落到同治皇帝的手里头。这小皇帝能把折子打开这么一看，乐得直蹦，安德海死了，安德海死了，哈哈哈哈，太痛快了，太痛快了。把两旁边的太监宫女吓了一跳，寻思说这小皇上疯了是怎么的。同治皇帝的心腹太监李顺知道是怎么回事，皇上安德海死了，死了，去掉我心中的一块大病，我这才出气呢，这小子也有今天，丁宝桢干得好，将来我非提拔提拔他，叫他换换饼子。这小皇上真有点得意忘形，马上吩咐去把九门提督步军统领荣禄给我选进宫来。遵旨。一小时以后，荣禄进宫，到东暖阁见皇上。这个荣禄不简单，现在官拜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手握军权，那是慈禧太后眼前的一个红人。关于这个人呢，有种种说法。一种说法呢，说他是西太后远方这个侄子，他之所以受宠，就因为他跟西太后有亲属的关系。另一种说法呢，说在慈禧没被选宫以前，跟荣禄定了亲了。如果他要不是入宫选成秀女，那就嫁给荣禄了，两个人有一段爱情的关系。但是这个说法确切不确切，无凭可查。总而言之，荣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红啊。慈禧对他非常重用，但荣禄这个家伙脑袋也不简单。别看皇上小，他可不敢小看，皇上说什么他恭恭敬敬听什么。这阵把他叫进东暖阁，再看荣禄整理衣冠，跪倒在地，奴才参见陛下。同志一摆手让他站起来，荣禄 奴才在，我让你办点事儿，你马上领着军队把安德海的家给我抄了。
奴才领旨。
荣禄心里说话，这小皇上要掌权呐，这事儿你经过慈禧太后允许没有？但是这话不敢说呀，皇上既然传了旨了，绝不敢违背，所以荣禄领旨下去把安德海的家也给抄了。北京城的人全都知道了，人心大快，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时之间这件事情是成了家家户户必谈的一个中心。那么慈禧还能不知道吗？在前些日子他闹病没管理朝政的事儿，这一天他突然得着信儿，说把安德海的家给抄了，小安子死的事儿他还不清楚。这慈禧是勃然大怒，马上命人把皇帝给叫来。这小皇上一听说慈禧叫他，当时那高兴劲儿就没了。他一想，我娘啊，非跟我急眼不可呀，怎么办呢？哎，又一想，急眼也不怕，我有理呀，难道安德海这样不行杀吗？他事先酝酿了一套词儿，强打着精神来到慈禧的寝宫，在窗户那一过，同治皇帝头眼一看，吓得冒了汗，慈禧的脸这难看，再加上这些日子闹病，两腮深陷，颧骨高起，跟个魔鬼一样。从小他就怕他娘，根本就没有感情，再遇上这么大的事情，所以同治皇帝的心噔噔噔噔直跳，硬着脑瓜皮来到里面，跪倒在地，儿臣给皇额娘叩头。这慈禧看了看，我且问你，是你传旨把安德海的家给抄了吗？是，是儿传的旨。呸！你经过谁允许的？哎，我跟你说过没，安德海在先帝的眼中都是主要的人，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平常我一再嘱咐你，凡是他的事情都由我来处理，用不着你操心，谁让你背着我你就这么干事儿？你这胆子有多大？你眼里头还有你这个娘没有？这慈禧像连珠炮一样啪啪啪啪问个没完了。一开始这小皇上心里害怕，后来啊胆儿倒大起来了。等慈禧雷言火炮过去之后，同治皇帝一掌面，皇额娘您别生气，儿臣有下情回禀，这安德海确实给咱们大清出过不少力，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没功劳有苦劳，正是因为当初他立过一点功，他拿这个当本钱，目空一切，在咱们皇宫里面欺上瞒下，做了不少的坏事，儿臣怕皇额娘生气，平日很少向您讲这些事儿。那么拿眼前的事情来说，安德海私自出京，打着日月龙凤旗，招摇惑众，宴路之上进行勒索，干了很多违法的事情。不信您看丁宝桢和宴路官员的折子，您就清楚了。皇上呢为了找理论根据，所以把这些折子全拿上来了，慈禧一样一样看了一看，心里头也恨安德海，心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我让你出京是不假，我还告诉你偃旗息鼓，不要太声张的过分，谁知道你没按我的话去做，你也太不像话了。皇上我问你，既然这样， 你打算对安德海怎样处分？
王二娘已经处分完了。
啊啊，怎么处分的？
这里有丁宝珍的折子，您看一看。这慈禧就感觉得不好啊，
把丁宝珍的折子拿过来，从头到尾一看，等看的已经把安德海就地正法这四个字，
慈禧就叫这眼前发黑，心头一阵发热呀，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哎呦一声摔倒在凤床之上。这一下可惊动了满屋的宫女和太监，大伙慌忙赶过来把太后扶起来，捶打前心，爬上后背，呼唤了半天呢，慈禧这口气这才上来。
哎呦，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哆嗦着手指着同志的鼻子，
你好大的胆子，现在你也大了，翅膀也硬了，你眼里头已经没有你这个娘了，我跟你拼了。
说这慈禧扑过来就打算跟同治皇帝玩命，把同治吓得趴在地下，连头也不敢抬。
正赶这么个时候，旁边有个宫女吓坏了。
这宫女叫庆儿，平日呢慈禧还挺喜欢她，她是专门给慈禧太后捧茶的。她一看太后气得这样，一定是口渴，出于好心给倒了碗茶，往前一送，偏赶慈禧一扑同志，正好碰到茶杯上，噗啪把一只玉杯摔得粉碎。
幸儿可吓坏，
真是真魂出窍，也不知道请罪好，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呆呆的站在慈禧的面前，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本来慈禧就有火，他一看青儿把杯摔了，正好把一腔火撒在这孩子身上。
嗯，你要干什么？
谁让你把我心爱的玉杯摔了？
来人，
把青儿拉出去打，活活的打死他！
你这孩子倒霉吧。
同治皇帝一听这太不像话了，赶紧磕头，皇额娘，皇额娘，我惹您生气，您处分我吧，与庆儿没有关系。
呸，
用不着你说话，
打！
慈禧在盛怒之下哪个敢不听，侄子太监宫女杀了，不容分说，堵着庆儿的嘴就拉到院里去了，把净室房的太监找来，拿着龙头棍这一顿扇。你想想，一个弱小的女孩子经历住毒打，时间不大就绝气身亡。幸而这一死，慈禧的火似乎消点儿，他把皇上又骂了一顿，撵出寝宫。怎么说是娘俩，你说他还能要皇上的命吗？但是同治皇上走了以后，这慈禧坐在屋里一琢磨，越想火越大，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慈安太后给出的主意，我有命你掌管朝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能不知道吗？你要不授意给同治皇帝，他一个小孩敢吗？哎呦，有慈安就没有我的好处啊。他的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带着人来找慈安太后。这慈安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在寝宫里头坐着，突然门这一开，慈禧像疯了一样就闯进来了。慈安太后赶紧站起来，哟，妹妹来了，怎么你的身体好了一些？就见慈禧一阵冷笑，冷不丁跪在慈安的面前，
姐姐，我还不如死了呢，你们都盼着我死，我怎么就死不了呢？我没有别的意思，今天我来了， 我就请求你太后赶紧传旨给我处分，我不活了我呀。
他把头撞到东太后的怀里头就撒开泼了。这东太后忠厚善良，从来也没见过这种泼妇，气得他心头乱跳，手脚都凉了。
妹妹，你到底为什么为安德海？是不是你的主意？你让皇上这么干，把安德海杀了，我绝不说安德海该死不该死，打狗还看主人呢、啊、你们得事先跟我商量商量，背着我不知道你们就这么办了，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活着还有什么资格？我就死了吧，我死到你眼前。
怎么劝也劝不了，
三太后气得眼泪都掉下来。妹子，你听我说，我不说，我啥再也不提。
后来把三气得实在没办法，心说这是个什么人呢？
兰儿，你认为我就处理不了你吗？放心，请一招。
可这件事儿完全出乎慈禧的意料之外，他心里说，什么叫一招？这件事咱们在前文书说过，也就是咸丰皇帝临死以前曾经给东太后留下一份遗诏，内容的意思就是让东太后监督这慈禧，如果这慈禧太后有越礼的地方和不法的行为，东太后有权对她进行处理，但是东太后从来没使用过。今天呢，让慈禧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这才把遗诏取出来高声朗读。这一念完了，慈禧傻了，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方才那泼劲儿全没了。要不说这个女人最狡猾，她心里的清楚，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她马上来个180度大转弯，破涕为笑，不住的承认错误。这慈安这个人心慈面软，你看刚才火气挺大，让他这一哀求啊，也没词儿了，呜呜的光哭。慈禧心里暗想，这事儿我就多说拜年的话，干脆把你哄乐了，慢慢再说。将来我把你手中这份法宝骗到我手之后，我呀再把你置于死地。